马先生能否说说看，在网友看起来年轻时有杀气的您，和在厂长眼中吊儿郎当的您，最后是怎么就会痴迷于文学的呢？
这个文学有无尽的诱惑啊，有无尽的诱惑。我这个喜欢文学的时候是真心的，
嗯，
所以我有时候说我沾了文学很多光，就换句话说沾很多便宜。哎，比如我们这个行业里能够像我这样用文学语言的比较流畅的去表达，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？所以很多人满腹经纶，但他说不出来。我能说出来，就那就是文学帮了我很大的忙。那么我们过去喜欢文学的时候呢，就是可能外界觉得我们是很吊儿郎当的哈，但是我们内心永远有一个把握，就是我们需要很认真的、敏锐的观察这个社会啊。就是不管你的生活状态有多么消极，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个积极的人生，就是按照我常说的一句话，就是以积极的态度过消极的人生。
官复都督，有物为证。我们今天这一期跟以往的各期有一丁点不同。今天这一期呢，是我录制这个节目四年以来的最后一期。这个你们听着是一个不算太好的消息，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，我可以休息一段时间。我不是在此诀别你们，但是我一定要休息一段时间。2014年的8月啊，就是这会儿，我们开始策划这个节目，啊，到了深秋啊，就开始播出。到今天为止，我们已经录了240期。第一年我有点不知天高地厚啊，一礼拜播2期。我录的最苦的日子是一天曾经录过6期，到最后不知道在说什么。一开始呢，录这个节目啊，就是信马由缰，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啊。到最后呢，开始约束自己，希望说得更有条理一些。但是这种谈话节目如果过于有条理，你听着就没有味道，这有点像农家菜啊，不是正式宴会，赶上什么就吃什么。所以今天啊，我说的这个话题呢就比较大，说一个大的话题呢就好让我结束这个长达240期四年的一个节目。这个节目基本上是我一个人对着镜头去说，一个人对着镜头说话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事儿，那是相当的困难。保证你说出去的话有人听，还得保证自个儿不说错。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，大到什么程度呢？啊，大到所有编导组的成员都感到困惑。今天的话题叫人生的意义。人生的意义怎么说呢？我们严格的说啊，人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，因为你的人生不是你自个儿控制的，是你父母决定的，对吧？你生下来是你父母决定的，其实你父母也不想生下你这样一个人，是他无意识中，就算他有意识想把你生下来，但你这个人只是一个偶然，在众多的啊那个小虫子当中啊那个小虫子都是你爹的，然后撞见了你母亲排出来的，也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圆球啊，撞上去啊就有了你。所以严格意义上讲，你的人生的意义是你爹妈给你的。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是一个偶然，是一个偶然不能再偶然的事。不管你对自己是否满意啊，你对你的自己的长相、身高、胖瘦、 等等肤色头发等等你的先决条件都不是你自己能够决定的，也不是你父母能够决定的，而是你父母的基因决定的。所以我们就有了中国人啊，就有了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啊，这是一个民族决定的。那我们今天探讨如此之大的一个话题，人生的意义呢，真的是比较沉重，所以我们就先从人生的乐趣谈起。我们人生的意义没法上来跟你说，跟你说就全是各种鸡汤，所以我们只能说人生的乐趣。人生的最初的乐趣是什么呢？是一个很简单的乐趣啊，它就是你生理上的乐趣。你生理上是什么乐趣呢？简单的说，就是一个吃，一个拉，一个进，一个出啊。这是根据马斯洛理论啊，吃和排泄都是有快感的，所以你生下来，你对外界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，你依然会吸奶。吸你母亲的奶啊，你会吮吸，这是一个快乐。所以你看那个小孩啊，小孩都喜欢吃那种奶嘴，叫安慰奶嘴。养孩子的人都知道，孩子在一岁到两岁之间啊，就是不到一岁啊，就几个月到两岁之间啊，如果你给他安慰奶嘴，安慰奶嘴有的孩子要一直要吃到四五岁啊，不建议吃那么长时间，吃那么长时间嘴唇就跟小喇叭似的翻着啊。你把那个奶嘴往他嘴里搁，他满脸的幸福。我孙子就那样。那么你长到一定年龄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多一层乐趣，这个乐趣就是你精神上的乐趣。很小的小孩就有精神上的乐趣，这种精神上的乐趣首先来自于你感情的沟通，比如你小孩最愿意对着乐的人一定是你的父母，婴儿一看见父母就乐了，这就是情感上的一个沟通，这就是他精神上的一个乐趣。那么在之后人就开始不停的成长，会经历很多很多事情，同时你会有痛苦。我们每个人都一样，我们来自的啊，人生中第一个痛苦一定来自于疾病。婴幼儿都有发烧，一发烧这孩子就不好了，吐奶啊，哭闹。他为什么哭闹啊？他不舒服嘛，他说不出来他也不舒服。所以疾病首先给你带来的痛苦就是肉体上的。疾病给你肉体上带来的痛苦会伴随你一生，每个人都一样，你随时随刻都可能被疾病击倒啊！人一生当中你是躲过了无数个可能啊，至于你死地的疾病，你如果有能力战胜它，你就是重新是条汉子，如果你没有能力战胜它啊，那你就到天国去享受去了。那么我们肉体上的这种痛苦呢，慢慢你会发现肉体上的痛苦没那么痛苦，你更多的痛苦是精神上的痛苦。你得了疾病以后啊，很多疾病你病身体上的感受没那么强烈，你是精神上的感受强烈。你比如我现在啊，每年体检，我体检的时候最怕的事是什么呢？是那个医生面色凝重的问我说，你们家家属跟着没有？只要他问我这句话我就开始出汗啊，因为我觉得好消息他会直接告诉我，恶劣的消息他一定不直接告诉我，这是我们的一个文化，他跟西方人不一样。我原来认识一朋友啊，这个在英国得了癌症，医生上来第一句话就跟他说，你最多还有三个月的时间，你要想办法处理后事。那中国医生一定不对病人这么说，中国医生跟病人怎么说？中国病这个医生一定跟病人说啊，就知道你还有三月的时间，应该说，哎呀，你这个回去啊，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，想喝点什么就喝点什么，他一定这么说，拐弯抹角。所以我就知道，我就不能听这个医生跟我说这些话呀。我呢，每次体检的时候，幸亏这医生没有跟我说过这个话，每次 在你体检报告中啊，你看这个医生还是很神态自若的，跟你说你有什么问题，你的血脂是否高，你的血压是否合适等等等等，这都是小毛病。你跟医生之间啊，很大程度你的精神是紧张的，你去看病精神很紧张，所以你的痛苦啊，可能就来自于医生告知你的信息。比如我知道一事儿，我一朋友啊，也有点名啊，当年呢，他被那个海外的报纸报道说他得了这个癌症，我当时就一下我就有点慌啊，我就给他打电话问他，我一打电话他就乐，那我就知道他肯定什么事儿都没有。他为什么没有事儿呢？是因为他发现他的这个肝脏上有阴影，他去医院检查，检查的时候做了穿刺检查以后呢，医生说没什么事儿，是炎症。但是第一个听到这个消息的人是一个台湾的记者。你知道炎这个字儿啊，我们今天我们自己说是癌症，但是在台湾他也念炎症啊。这个你比如有个画家叫钱松炎，他那个炎就是癌症的癌去掉病字边啊，这个字念炎症。那我们过去啊，50年代以前，上个世纪50年代以前，这个癌症就念炎症啊，因为这肝炎有两种，一种就是发炎了，一种就是癌症，所以分不清楚。那么后来就把这个癌症的癌这个字儿就单独的，我们现在标准化的发音就叫癌症，但是过去的老的称谓叫炎症。那么你说他这事儿没事儿，就是点炎症呢？那台湾的这个记者听完了以后就听成了癌症啊，所以就消息发出去了，发出去后来就道歉嘛，不停的道歉。那么好在这是一个误会啊，他本人并没有什么痛苦，还跟我乐不滋的跟我说这事儿。但我另外一个朋友啊，那个另外朋友呢，他就没这么幸运。他去体检的时候呢，医生跟他说呢，就说必须得跟他说，说你这个有问题啊，你这个基本上就是癌症，可以确认。他不相信这个医院啊，这医院三甲医院最好的医院，他又换了一个医院，那个医院得的结论跟他一模一样。他最后到了肿瘤医院啊，肿瘤医院专门看癌症的，肿瘤医院也告诉他确实是癌症，就没有什么可能是别的，也不做他想，你就尽快的准备手术。那么他就这时候他精神是非常痛苦的，你知道他自我承担，他没法跟他的这个家里人说啊，这个他就自我从内心默默承担这个事儿。他到单位把自己的工作全部都交代了啊，因为你去做手术你是有可能就越来越恶化，你就没有机会再回正常的回到这个社会。那么他当时他身体上并不承受痛苦，他承受的痛苦很重要的就是精神上的痛苦，跟所有人都没说啊，包括跟我也没有说。结果到医院呢一动手术，结果不是啊，虚惊一场。然后他就找了一个机会跟我去说，他就告诉我其实最痛苦的那段时间就是精神上的痛苦，他说肉体上没有太多的感觉。所以我们就想哈，你一生中啊，你的乐趣啊，你的肉体的乐趣，精神的乐趣，肉体的痛苦，精神的痛苦，依次都会向你走来，这就是你的人生。那么到这种情况下你会说，那我为谁活着呀？那我告诉你啊，你首先是为自己活着啊，你不用跟我唱高调，你就是为自个儿活着。如果你说你怕死，那一定是你为自个儿活着。其次呢，你是为你的亲人活着。我们每个人都有亲人，亲人之间有一种维系感情的因素叫做亲情啊，亲情是任何这个情感不能替代的，它是一种很缓慢的情绪，它不够激烈，它没有爱情那么激烈啊。但是它会长久的存在，所以你活着不仅仅为你自己，还要为你的亲人。再次你为谁活着呢？要为你的朋友。人一生中啊，人是社会动物，它需要结识很多人。你比如我啊，我这个手机里啊 就现在这手机的无限的储存啊，里头没一万个人也得有八千个人啊，你认识人很多，那么这些人都是你的朋友。你有时候说我不一定是我为我的朋友活着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如果你的朋友失去你了啊，或者你失去了你的朋友，你都会感到痛苦。那么你的朋友包括你的熟人，我不是过去讲过吗，我们人与人之间关系无非是三层关系，就是亲人之间、熟人之间和生人之间。那你最后说啊，这些都是好像很功利的，你为你自己、为你的亲人、为你的朋友和熟人活着都是很功利的，因为有利益交换嘛。那么最后呢，还有一点，你要为这个社会活着。我们社会是靠每一个人的生命构成的，我们假设每个人都没有生命，这社会就不存在。所以我们不唱高调，每个人都应该为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。那我们说到这会儿的时候，可以说一开始的这个话题，这就是你人生的意义。你对你的家人，你对你的朋友啊，都很重要。如果你觉得我对他们都不重要啊，那我觉得你就要去看看心理医生啊。你觉得我这个生活不重要啊，什么都很低沉啊，谁也不愿意理，那我觉得你要去看心理医生。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心理疾患，中国人不太爱看心理这个医生啊，中国人老觉得心理有问题呢，这个讳疾忌医啊，就不愿意跟别人说。因为中国人过去，中国人骂人之间有一句话，就说你精神病、你神经病啊，都是说你心理问题。西方人看心理医生是个很正常的。心理医生有两种，一种就是完全彻底的医生啊，你到医院去找他去啊，你把你的心理的状况跟他说，然后他给你进行心理辅导和疏导，你会舒服很多。另外一个场所呢，就是你要去到宗教场所，比如过去啊，西方社会很多人呢，他会定期的去教堂听这个牧师跟他这个做心理辅导。我们生活中啊，没有一个人的心理是强大到没有人可以攻入的，每个人的心理都有自己软弱的一面，都有自己的短板，所以需要聊天。比如朋友有可能都是你的心理医生啊。我们现在流行的词儿，比如闺蜜，闺蜜之间什么无话不说，但是我过去说过啊，亲人要生，生人要熟，熟人要亲，对吧？这个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，它不是一个你传统认为亲人要亲，熟人要熟，生人要生，不是，它是一个轮回旋转的关系。你亲人之间要保持一个身份，熟人之间要表达一个情感，生人之间要有一种理智的沟通，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复杂的关系。如果你能很熟练地掌握这层关系，你在社会上活得就会质量很高。所以我们不要认为啊，我们去看心理医生是个很丢人的事。你跟你朋友啊，跟你的闺蜜之间无话不说的时候，实际上对你心灵的创伤是有一种治愈的。无论男女，尤其这个男人啊，男人他的文化塑造的形象和社会的角色呢，都是让他坚强啊，让他一个人扛事儿。女人是可以宣泄的，所以女人的闺蜜能把自己的私人的情感不停地去跟别人说，以期获得心理的疏导。男人呢，很多时候就想不明白，就自个儿扛着，扛来扛去就扛出病来了。我过去说过啊，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啊，不论是你从小啊，从很小的时候你的话都说不利索的时候你就开始学习，一直到你成年啊，到你的中年，到你的老年都需要学习。我现在每年要接受很多大量的新生事物，很多时候去要学习，但是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，不是每件事你都要学的，要学会放弃。比如我曾经想学开车，后来我就把这事儿放弃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这脑子里老想事儿。如果我开车的时候想事儿，万一出了事情，我对不起别人，也对不起自己，所以我就要放弃这件事儿。就人生还是有放弃的东西。 我过去啊，在这个节目里也讲过，人生有三个阶段，我们不妨简单的重复一下。第一个阶段叫趋利，当你完成了啊你的学业，走向社会的时候，那时候你爹妈也不能管你了，学校也不能管你，你走向社会的时候呢，你一定要想办法挣到钱，要证明自己的能力。当然这个前置是不能违反法律和道德，道德是最高标准，你不违反道德是最高标准，不这个触犯法律是最低标准。我们如果违反了道德，你是自我谴责，如果你违反了法律是社会制裁。你比如说我们理论上讲是不能说瞎话的，但是不幸的是每个人都说过瞎话，我也说过瞎话。那么说瞎话的时候它是有利弊关系的，有的是无意义瞎话，有的是这种善意的谎言。但是一旦我们自己能够感受到自己的行为违反了道德的时候，你内心会受到自我谴责。所以古人就要求每一个人慎独，你谨慎你一个人独处时候内心怎么想。所以我经常说一句话，你不用对所有人说，你对你自己的内心说就可以了。那我们要清楚啊，我们今天全社会，这个社会不仅仅是中国，包括全球全世界，全社会设计的这套完整的系统是为全世界设计的，不是为你个人设计的。所以你如果自己感到啊，你处在一个不公平的状态，我告诉你它可能是公平的。如果你认为这个事儿对你特别公平，那我告诉你这个事情有可能对别人不公平。这就是社会，不要老谋求所有的事情都是公平的，公平是相对的，不是绝对的。实际上没有一个绝对意义的公平啊，因为我们人和人个体之间本身是有差异的。首先男女之间就有差异，先说性别差异，然后体能差异啊，有各种差异，先天的差异，后天的差异。所以你谋求一种绝对的公平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我们今天的社会是希望通过道德和法律的建设呢，希望这个社会趋向于公平。那么所以我们设置了道德，设置了法律，设置了道德是你一生中追求的最高目标，设置了法律是你这个社会中的最低底线。法律是保护弱者的，对吧？那么我们的人生中啊，除了第一条我们说的趋利啊，到你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呢，啊，当你有了一点社会地位，我们现在说的社会地位不是世俗的社会地位，就是你找了一份很好的工作，生活比较安定，你也结婚了，有孩子了，是吧？你觉得你趋到对应的利，我讲过，对应的利不是让你成为世界首富。中国首富，中国二富，三富，五六七八富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你觉得我今天的工作，我领这份工资，我已经心安理得了，这就叫对应的理。那你开始趋名，你的趋名一定不是这个我要成为网红，我要成为一个名人啊，不是这个趋名，而是你要注重自己的声誉。我们看到自己的这个声誉呢，是包括你在单位、在家里、在你周圈的朋友中别人怎么看你，你很在乎这个事儿，这个很正常。当你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的时候，你非常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。如果你在一个单位里，你就想啊，谁爱怎么看我怎么看我，我就这样，那我可以告诉你，那是你是一个人格不健全的人。你在乎别人对你的感受，你同样也在乎你对别人的感受。所以这个第二个阶段啊，人在名誉上考虑就会更多一些。我们人生会走过很多漫长的路啊，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。你一生中顺利的时候一定少于你麻烦的时候，我到今天依然是这样，我生活中经常会碰到各种麻烦，自己也生气也愤怒也无奈，但是我们就是要面对这样一个社会，这就是社会对你的公平。 社会对你，你认为有侵犯的时候，有时候并不是一个不公平，是一个公平的现象。它要抑制你，一枝独大。比如我们经常在这个社会中呢，行走，啊，不管你到商店买个东西，还是你出门在哪儿存个车，你可能会因为一个小事儿，这个跟别人发生冲突，对吧？我们看到过啊。这个社会各种新闻中都是很多人就因为极小的一个事儿，最后惹出了人命官司。那么在这种时候，你一定要考虑到别人的感受。每个人在社会中生活的层面是不一样的。如果你自觉的你的生活层面比较高，那么你对弱势群体一定要处于一种比较宽宏的状态。比如你在存车的时候为2块钱、为5块钱，乃至为10块、8块钱，你跟人家冲突，啊，你说你就我就没那么长时间，啊，我这个就不该多付你这点钱，你为这个事儿跟人冲突十分不值，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你所看待的时间跟他所看待的时间，你所付出的劳动和他付出的劳动是不对等的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我觉得调整自己的心态，注重自己的名声是最重要的。我们很多人都说我生活不幸福啊，我经常碰到这种事，不够幸福。为什么不幸福啊？叫财富不能自由。我们现在有一个词儿啊，说的最多就是一定要让你财务自由。什么叫财务自由啊？就是花钱不用想，这叫财务自由吗？如果你真的有一天花钱不用想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就算你财务自由了，你精神也不能自由。那么我们在这个生活中的各种交换中啊，最容易交换的一个东西，或者说不怎么花钱的一个东西，叫情感交换。两个人如胶似漆的好起来了，突然有一天两个人分开了，其中一个人就很着急，不管男女，他会质问对方，他说你为什么不爱我了？你为什么不爱我了？我现在还爱着你。我告诉你啊，如果我跟另外一个状态比起来，就跟你的对方这个状态比起来，我告诉你他比你痛苦。你翻过来想，他不爱你了啊，你的感受是说你为什么不爱我了？如果他非常爱你，你不爱他了，你想想这种感受，你会更难过，对吧？你根本不爱这个人，这个人拼命的还在爱着你，然后你又摆脱不了，你是不是心里更难过？所以当你啊在财务自由啊爱情失落的前提下，突然发现你得了一场大病，你才发现那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自己的存在，你是否能够病愈，你忽然发现这是最重要的，我少一点钱也不重要了，我财务自由不自由也不重要了，我的爱情能不能坚持，能不能有也不重要了，最重要的是我自个儿能够健康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上。每个人啊，遇到了各种问题的时候，应该做退一步想。人生最重要的首先是身体健康，其次是精神健康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喝点鸡汤。我们的鸡汤有很多种啊，我现在天天看各种鸡汤啊。鸡汤我们简单的划分至少有三种，一种就叫鸡汤啊，全称叫心灵鸡汤啊，你千万不要理解是那个孕妇喝的鸡汤。第二种啊是鸡精汤啊，我们调制出来的鸡精汤。第三种呢，你们显然也都知道了，叫毒鸡汤。比如我看到有这样的话啊，这种鸡汤话啊，他说世界上没有不弯的路，人间没有不谢的花。人的这一生能力是非常有限的，但你努力是无限的。努力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这一点非常重要。他说努力要做一个善良的人，做一个心态阳光的人，做一个积极向上的人。我说过很多话啊，比如我们先说啊，善良的人。我们小时候做人有一个最低标准，这个最低标准就三条。第一条，说实话。 说实话是对着你内心的这个感受啊。一个人常年的说实话是身心愉悦的。我见过这样的人，就是常年的说瞎话，说瞎话是他生活中的一个状态。他不说瞎话他就难过，他经常说一些无意义的瞎话，比如他中午吃的面条，你问他中午吃的什么，他非说中午吃的米饭啊。他是这样一个人啊，说实话这是我们人生的最低目标。第二个目标啊，叫讲良心。我们今天很少提良心这个词儿啊，过去我小时候老听到大人提，就说这人有良心没良心。讲良心，做事儿不要管对得起谁啊，对得起对不起自己的内心，这就叫讲良心。第三条呢，叫做好人。做好人这个标准是不是太低了啊？什么样叫做一个好人？我们每个人内心中对好人的标准都是不一的，但是他一定不是坏人。所以说实话、讲良心、做好人这三条在过去是为人的最低标准，我们今天几乎把它提到了为人的最高标准。如果你能做到这三条啊，说实话、讲良心、做好人，你今天就在社会上是一个人格完善的人，积极向上啊。所以我们在这碗鸡汤啊，这碗心灵鸡汤的中呢，要说人生要记住的三句话啊。刚才我说的那是标准，这三句话是什么呢？看人长处，帮人难处，记人好处。我们很容易啊，每个人都看到自己，都觉得自个儿成，别人不成，这是我们社会中经常可以看到的一个状态。但是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短处，你知道自己的长处不重要，你知道自己的短处很重要。所以要看别人的长处，对吧？那帮人难处是什么呢？急人所急啊，这个帮人所需，这是过去经常说的一句话。我们在过去啊，经常无偿的去帮助人家啊，别人有难处的时候一定就出手了。今天虽然我们的社会非常功利化啊，我们有时候是要用金钱去换算这件事，即便是拿金钱换算帮助人的事，我们也应该去多做。比如有人碰到困难了，你说我借你点钱，这是有交换的啊，说我这借你的钱你能不能给我点利息，没关系，这依然是你帮助他了。再有呢，就是记人家的好处，不要老记人家的坏处。记人家对你的好，过去中国的文化中呢，很重要的一点叫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，是吧？江湖上过去两大快事嘛，一个是报仇，还一个是报恩，报恩很重要。你有能力报恩的时候，你知道你的幸福感啊，超越了以前所有啊。只要你要有能力报恩，所以我看到很多新闻，就是我记得有一次看到一个新闻，这孩子到那个路过那儿啊，出来年轻的时候出来路的那儿，路过一个小餐馆，差点饿死，老板娘给他们一人几个馒头，吃了一碗这个饭，然后就踏上了自己的打工之路。十多年以后回来，给老板娘一个100万的支票，我发迹了，我就记住这个事儿。这事儿就非常的让人感动，这就是我说的要记人家的好处。那我们的这种心灵鸡汤很多啊，这种鸡汤的描述呢，有的非常文学化，我觉得这些字斟句酌的都是经过反复编辑的。比如有这样一句话，他说一个人的最好状态是什么呢？是眼睛里写满了故事，但脸上却不见风霜。这话说的有意思啊！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中让人家尊重，一定是你经历了很多的事儿，而不是你因为纯洁天真。你一定要经历很多事儿，你能够堂堂正正的站在这儿，别人才尊重你。但你又不能把苦难写在脸上。那我确实见过这人啊，永远一见你就唉声叹气的啊，愁眉不展，天天就谁都跟他过不去。那这种人他都是啊负能量。你趁早离他远点，如果你有能力你帮他解开这疙瘩，没有能力你就离他远点。当一个人呈现这种状态的时候呢，有八个字很有意思，这八个字呢叫不羡慕谁，不嘲笑谁。你比我高我不羡慕你， 你比我低，我不嘲笑你。我其实啊，觉得这个状态还差一句啊，这个状态还差一句叫什么呢？叫不嫉妒谁。我们老说羡慕、嫉妒、恨，羡慕和嫉妒之间还是有一点差距的啊。嫉妒非常影响人的人格形成啊。过去古人就说一句话，说这人恨人有，笑人无啊，就是别人有了哎恨得要死，别人没有他就嘲笑人家，他自个儿永远没有一个最佳状态。我们这个社会啊，由于复杂和丰富，我们每个人人和人之间的社会背景啊，这个家庭背景乃至你的人生全都不一样，所以我们每个人拥有的不一样。我为什么不后缀一个名词呢？就是说你拥有什么呀，你拥有物质的、精神的、非物质的、非精神的，都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。你比如我啊，找一个随便找一个年轻人比较，我认为他比我好。他为什么比我好？他比我年轻。那年轻人说，哎呀，你有钱啊，你有地位，你有名气，这些对我，对着年轻人而言，这些都一点都不重要。我如果说我们真的能做一个置换啊，就是我所有的现有的，不管是精神还是物质的这些财产，我愿意换回我的年轻啊，我都不要说我换回我的20岁、30岁，你换到我40-50岁，我都很高兴。那会我会有一个最佳的状态。所以我们每个人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别人的时候啊，一定不要老生嫉妒感。嫉妒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文化啊，你心里过不去的时候，我过去说过啊，就是写文章也写过，你心里有过不去的时候，你就到墓地里走一走。你到墓地里走一走的时候，你看着每个墓碑的碑文，看着每个人的年龄，你会有很多感受。比如我爹身体特别好啊，当年72岁啊，就迅速就得病就走了。那是我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痛啊，这都20年了，我还有时候做梦梦见他。我每年给爹扫墓的时候呢，我看着那个墓碑啊，我就想他为什么不能多享几年福，他只活了72岁。但我在那一溜墓碑中去巡视的时候，我发现在这里比我爹活的岁数长的人微乎其微，大量的人还没活到这个岁数。所以你不仅要认知这个社会，还要认可这个社会。不要不认可社会，对吧？一个人非常好的状态就是可以自由自在的活着。我老说人生的生活质量啊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因为我活到这个岁数了啊，每10岁啊，我们从10岁、20岁、30岁、40岁、50岁、60岁，我现在没到70，所以我不能说70岁，每10岁你都会有一种生理和心理上的一个变化。我们说，那你说这41岁跟40岁有啥区别？没啥区别，它就是个心理变化啊。当你那天过完生日，你由30跨向40，由40跨向50，由50跨向60的时候，你心里完全不一样。我50岁的时候觉得悲哀呀，怎么能活到50了呢？可是你想，你活到50还没死呢，对吧？等我活到60岁那天的时候，我突然觉得50岁非常好了。人得知足啊，所以我很喜欢自己这种状态啊。这种状态是什么呢？我不需要这个把自己弄得装腔作势啊。我很希望在今天的社会中，我走到哪儿，在一个街头小馆吃碗面，我确实有过这种事啊。我还经常的，就今天也是经常的，进了一个小馆，就自己一个人去排队买一碗面，在那样的一个小桌上吃，对面的人看着你愣愣的啊，有时候突然发现你说你好像长得很像谁谁谁，对，我就像，特别像啊，非常的像啊，因为就是那人嘛。那你跟一个素昧平生的人面对面的吃一碗面的时候，你跟他可以聊天，你可以知道他的生活状态，你也可以让别人看见你的生活状态，你们俩在这一瞬间连价值观都是平等的。所以我有时候不大希望走到哪儿都需要有个场面，有人照顾， 前呼后拥都没有必要。人生活在这个社会上，不管你是什么状态，你首先要自己满足于自己这种自由的生活状态。那我们刚才说的全叫鸡汤，对你来说是有营养的。我们说鸡汤有营养，不代表说鸡精汤就没有营养，关键看你那鸡精怎么来的。如果你的鸡精确实是从鸡里提炼出来的，那我觉得这鸡精汤还可以。如果你的鸡精汤是配方，那我觉得这汤就有点问题。比如有这样的话，他说不担心别人会做得比你好，只需要每天你做得比前一天好就可以了，这话就有一点问题。他的概念是说，成长是自己和自己的一场比赛，对吧？你每天都要成长，我觉得未必。我们生活中不需要每天都有成长，我每天做的都要比前一天好，那我就把自个儿给累死了。我今天做的不如前一天也没有关系，依然是我的人生。比如这黄花梨家具啊，黄花梨家具，那黄花梨的原香鸡，谁都跟你这儿紫檀呢，谁上来都跟你说这棵树长五百年，长一千年，啊，我告诉你，所有人跟你说都叫瞎说。我们的黄花梨紫檀啊，不管我直径能长到一米的黄花梨，还是直径长到三十公分的紫檀，它最多长一百年。剩下他还活五百年，他是活着，他不再长。我们人也是这样，我们长到二十岁基本就不长了，对吧？我们后面还有八十年可活，那八十年叫维持生命。我们当然希望我们每天都获得成绩，但不是每天非得进步，非得比这个昨天要好。那么在这种啊鸡精兑出来的汤，它经常会告诉你啊，优于别人并不高贵，真正的高贵是优于过去的自己。不要强迫自己永远要优于过去的自己，因为每一天都在过去。啊，过去元朝人在这个高足碑上写上：“人生百年常在醉，算来三万六千长。”我们如果科学没有重大突破啊，一个人活一百岁的概率是非常低的。今天啊，医学可能很快就有重大突破，那我们每个人都能活到一百岁，那无非就是像元朝人的那种气魄，人生百年常在醉，算来三万六千长。这个我们正常的人按照今天的人均寿命，我们现在人均寿命还达不到八十三岁啊，如果你活到八十三岁大概是三万天。三万天你最重要的是中间那一万天，前面一万天后面一万天重都没有那么重要。如果前面五千天后面五千天全去掉的话，你人生有质量的生命就两万天。两万天你究竟能干多少事儿，对吧？你究竟能把什么事情做得很好，很难说。所以我觉得人生啊，你努力就够了，努力就够了。是否能达到成功啊，跟你努力了多少次不一定成正比。我们今天啊，我可以说一句我反复说的话，就是你能够认知这个社会，完整的认知这个社会重要，但不是最重要的。你完整的能认知自己最重要。知道自己的长处不重要，知道自己的短处最重要。所以在中国文化中啊，中国文化中呢，它有一种叫执着文化，啊，它讲究坚持。比如我们说啊，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，对吧？这个有志者事竟成，这就有个问题。有志者事竟成，不仅仅是你有志，啊，你还得有方法，你还得有能力。如果你觉得我自己没有这个能力，我觉得你不必在这上面纠结。那么你明知山有虎，你又不是武松，你为什么偏要向虎山行呢？对吧？你把自己当成别人的晚餐。所以我觉得知难而进啊是一种态度，知难而退依然是一种态度。有时候知难而退比知难而进更加正确，对吧？知道止损， 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事叫止损，更重要的一个事叫及时止损。我们刚才讲了心灵鸡汤啊，鸡精汤，再有就是毒鸡汤。这个毒鸡汤的数量也很多啊，我们今天接到大量的这种短信中呢，很多都是毒鸡汤啊。比如有这样的话，他说没有任何好抱怨的事，一切遭遇啊都是为自己的曾经买单，对吧？这句话有没有道理？当然有道理，所有的鸡汤甭管什么类型的鸡汤，它一定存在一个道理。那么我们不抱怨过去的事儿，是因为你现在的这个结果是你为过去的行为买单啊，这是对的。那问题是什么呢？问题是说我们怎么能改变这个状态？我们如果屡次三番为你的自个儿的过去的行为买单，那一定是你的问题。你抱怨不抱怨都不重要。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啊，说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品格不会坏到哪里，一个品格好的人一生的运气也不会差到哪里。这个不一定啊。读书，有人读书是吸取营养，有人读书是学习计谋。所以古人就说嘛，这个少不看水浒，老不看三国。为什么少不看水浒呢？因为水浒讲哥们义气啊，我是年轻的时候看这玩意儿啊，这哥们义气一上来，两肋插刀，插着刀就出去了，直接就犯了事儿了，自个儿一生都耽误了。老不看三国是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你读书的时候，你老了看三国，你看的更多的是计谋，你怎么去算计。所以古人说这话很有道理啊，少不看水浒，老不看三国啊。那么你说啊，一个品性品格好的人一生的运气不会差到哪儿去，这不是绝对的。过去中国古代还有一句话跟他反向说的，他说好人无长寿，祸害一千年啊。这话我从小就听老头老太太老说，这哪祸害一千年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在这个社会中先把自己做正，然后利用自己的学习的知识去判断这个社会，这是很重要，判断这个社会。我们刚才讲了人生三个诀的第一个是趋利，第二个是趋名，第三个就是趋静。希望你内心啊，到我现在这个岁数啊，人过五十以后，不论男女，你都希望内心越来越安静，不去那么慌慌张张。人到一定岁数时候会开始有信仰。我们说的信仰不仅仅是宗教信仰，信仰不一定全是宗教啊。我过去啊碰到过有一次跟一些老外吃饭聊天啊，那老外呢，因为他们从小受宗教的这个熏陶啊，在一个平和的社会环境中生存，他没有必要说瞎话。所以他到中国以后呢，经过几年的工作，他就很苦恼的一件事，他认为中国人老讲瞎话，他就问我为什么中国人老说瞎话。那有人在桌子上还有别的人呢，有人就说这个我知道，因为中国没有宗教信仰。那老外马上就制止这句话说不对，他说我也没有宗教信仰，但我绝对不说瞎话。那为什么我们站在我们的角度上有时候看西方人啊，我看无数人都说过这个话，就是觉得外国人傻啊，脑袋不灵啊，中国人灵，中国人灵活呀，没有一个事是可以坚持原则的，我们是都能够变通。外国人讲的这个不说瞎话呢，是因为他的社会平和，而且西方社会对瞎话啊，说瞎话说谎言的人处置十分的残酷。我们社会对这个说瞎话的人的处置是比较轻的，那是由于文化的原因。我们都能够理解这种善意的谎言啊，这是说你说他说话是善意的谎言，我们对一般人说点瞎话也就开个玩笑也就过去了。所以我们今天的社会啊，每个人活的都比较累，要辨识别人说的话是真的是假的。我们到这个时候啊，当一个人趋静的时候，他一定要遵循一些原则，不管你是信仰宗教还是你遵循道德原则，你要寻求内心的安宁啊！你比如我们这个 这个《心经》里就讲嘛，心无挂碍。心无挂碍就是心里没有什么让你老纠结的事儿啊。我们现在这个，我老看年轻人经常说，哎，我特纠结，最近老纠结啊啊，人家就问你什么星座的啊，你什么这个呢，跟那都没什么太多关系。一个人如果能锻炼自己啊，心胸开阔一点，当然我们老说舍得了放下了，说的都是这些词儿啊，你说我既舍不得我也放不下啊，没关系，慢慢锻炼自己。我们人生都很愿意获得一个成功，每个人希望的成功往往都是大于自己的想象的。我们会采访很多成功者，就说你人生是怎么规划的，你人生有什么目标。我先告诉你，人生如果有一个完整的规划，如果你有一个目标，你一定一事无成。我们举例说明，我特别爱看动物世界啊，动物世界中它有很多我们的生存原理。比如你在这个非洲草原上啊，这个看到猎豹捕捉羚羊的画面啊，这个只要你打开个动物世界，这是一个最普通的画面。猎豹从 A 点出发加速，发现了 B 点的羚羊，在奔跑中羚羊不停地改变方向，猎豹也在不停地修正自己，最后在 C 点捕获到羚羊。这个过程并不复杂，现在是下面的道理复杂。如果猎豹有一个人生规划，他就应该规划到 C 点，他直接就跑到 C 点等着羚羊冲过来，一口咬住，吃完拉倒啊，这叫人生目标和规划。那么如果他没有这个规划，那他好了，他在捕获羚羊从 A 点出发的那一刻，我告诉你，他每一步都没有迈对，每一步都迈错了，他只不过是在下一步修正上一步的错误而已。他每一步都在修正前一步的错误，因为羚羊不停地在变换。他的目标呢，这个一定不是走一条直线，他走了各种复杂的曲线。所以猎豹在不停地修正自己的上一次的错误，最终把它捕获到。这说明一个什么？不管是羚羊还是我们的人生，你最重要的能力是修正自己错误的能力。如果你人生有一个目标，你就定这样一个目标，就是我在生活中，我在这个工作中，我能够不断地修正自己，以期适应这个社会的变化。我们说这么沉重的一个话题，或者说这么伟大的一个话题，我依然坚持我一开始说的那个态度，人生没有什么意义，但我们活着啊，就是要去赋予它有一个意义，这个意义构成了我们自己完整的人生。我们今天啊，讲到最后，我们要看看我们240期，我们每一期至少拿一件文物，我们240期最后一件文物有多么的震撼，来解释我们的人生。我可以让你们看一看，这是你们耳熟能详的一个词汇，叫金饭碗。这是一个纯金的碗，拿在手里很压手，很重，上面有极细的錾刻的纹饰。你对它有点了解的话，你一定知道这是唐代的，碗形是唐代的，纹样也是唐代的。这个碗的中心纹样是唐代非常流行的一种鸟，叫西翅。我们说鸡翅目最初就是西翅目，是一个类似鸳鸯的鸟，錾刻极细啊，外面也是一圈8个图案，全部是鸟的各种形态。这样一个纯金的碗是唐代的，我们有机会如果去陕西省历史博物院去看到何家村的窖藏，就有类似的这种金碗出现。我们的金饭碗，是我们生活中每个人都愿意捧上的金饭碗。 后来呢演化成铁饭碗，就是说你到了一个国有单位能保你一辈子，就叫人生有了铁饭碗。你认为人生有一个铁饭碗幸福吗？你觉得没什么可幸福了。那你认为人生捧上这样一个金饭碗幸福吗？你说一定幸福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这金饭碗不是你的，你人生捧不上这么一个金饭碗。我们现在地球上有70亿人，没有人拿一个金饭碗吃饭，你能看到为数不多的一些金饭碗无非就是在博物馆里展出，知道我们历史上曾经有这样一个证物，证明大唐啊是中国帝制社会的高峰期，证明当时社会的富足，文化的昌盛。那么如果你觉得啊我说的这些啊还不过瘾，那你就下载观复 APP，上面有很多学习机会，也有你参与的机会，也有我们更详尽的介绍这种金饭碗的知识，对吧？那么我们如果说我们人生真应该捧上一个金饭碗的话，那这个金饭碗是什么呢？就是你对这个世界，对你活在这个世界的全部认知。我们247期节目啊到此告一段落，我们会休息一段时间，我们希望将来我们有机会再见。感谢大家的收看收听，谢谢大家。这个搁在这儿吧，搁这上头没事。这是一个蛋糕啊，上面写着马爷辛苦官复都督。247期啊，我们一开始设置的就是说半个小时就行了，我们经常说成一个小时，一个人对着机器说一个小时其实挺累的。每次你觉得我很自如啊，其实我每次录完节目都会一身大汗，不管这屋里有多么凉我都会出汗，这是一种紧张的状态。人生啊紧张啊，做节目紧张一定是不好的，适度紧张是好的，我曾经说过。那么就感谢啊所有的工作人员给我准备了这样一个蛋糕。你们看这一个节目有无数人在幕后工作，我只不过是推到前台一个说话的人。所有人都上来拍照，都上来啊，我坐着你能不能站着，好吧，咱俩站着，咱们都自个儿的人稍微往那边站，别这边推台阶，我们拍张照，一会儿就发微博了。好，1、2、3结束了，不是结束了，不能说结束了，完成了。好，
猫揭秘官复秀。制啊是古代的一种器皿，常用来盛酒。那它是由一个盖子和一个制体组成的。制体呢通常是呈这个圆筒形，底下呢有三足，还有一个圆把手。整体造型呢比较接近我们今天常用的这个马克杯。那其实制早在战国末期时候就出现了。在秦时呢杯和制是并行使用的。比较流行呢是在汉代。汉代制啊主要是有玉制和漆制。根据这个史记项羽本纪中的记载，鸿门宴上项羽给樊哙赐酒啊用的便是这个制。而汉代以后呢制就很少见了，但是也没有绝迹。这个唐人颜师古啊就曾说，制饮酒元气也，今尚有之。 而今天呢，我们这个观复制碑的整体造型啊，是吸收了我们馆藏的汉代的镂空缠枝花卉纹的铜制碑的结构。那在保留元气的这个古韵的基础上呢，这个杯子除了品茗，还多了一个闻香的功能。因为元气上，您看这个中间这些镂空的花纹呢，就只是单纯的装饰。哎，那我们想，为什么不多一个香薰的功能呢？这样您可以一边品茶，一边呢在底座放上一个我们为您配好的这个塔香，这样您平时在家这个品茗的时候呢，一边品茶我们的茶香，同时呢还可以闻到这样淡淡的这个香薰的味道，那可以说是一气两用，既可为杯又可为炉，我看它才是真正的红袖添香。